第四，庄严义，是宝延伸令好，这个世间的珠宝，世间的珍宝，它能够庄严我们的身体，使令我们的身体看起来美好、高贵、尊贵，这世间的这个珠宝。那么三宝呢，能言法身，这个三宝能够以这个戒定慧，来庄严我们的法身，使令我们的身心清净，所以说呢。有这个庄严义，第五最胜义，最殊胜的四宝诸物中胜，这个世间的宝物是一切的物品当中最殊胜的，你获得的这个宝物财宝，金银财宝你就富贵了，所以它是超过世间的一切那三宝呢，诸有无上，诸有，这个诸有指的就是三有的意思，三有。那三有是什么？三有就是三界，那么三界为什么叫三有呢？因为这个生死的境界当中呢，有因有果，所以叫做有。这个三有就是三界的生死，三界的生死，在这生死当中如是因如是果，有因有果，所以叫做有。那么这个三宝呢是三有三界当中最无上。尊贵的最无上尊贵的超出一切的世间的学问那么这是最胜义。第六不改义不改义，是宝炼磨不变这个世间的财宝，我们说真金不怕火炼真的金子真的珠宝不怕火去这个烧它它都不会改变它的体性的。那么三宝呢，八法不动。八法不动，这个八法呢就是八风，八风，这个八风呢就是力衰毁誉趁机苦乐，这八风，这个力就利益那么种种的利益那么给我们不会动摇，不会动摇，不会说得到了这个利益我们去做恶法，不会那么我们对佛有正确的知见。那么清净的信心不会被世间的这个利养利益所迷惑这个叫利。那么衰衰减那么衰减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有时候这个遇到了挫折比较衰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动我们相信善法的力量我们相信这个正法能够让我们得到究竟的安乐，究竟的光明所以不会被这个衰减衰败所动摇。毁这个毁毁谤毁谤欲呢赞誉不管人家怎么样毁谤我们，只要我们做的是正确的是如法的，不会受到动摇欲赞誉称赞我们那么种种的赞叹内心也不动摇如如不动的不会被迷惑。称讥这个称就称扬称道赞叹你好赞叹你好那我们也不会动摇的也不动摇。讥讥笑讥笑。那么这个誉这个名誉赞誉是没有面对面的来称扬，这叫誉。那么称这个称扬就是对面对着你的面呢正对着你那么来赞叹，这叫称那么这个称还有讥讥笑。还有苦乐，苦呢就逼迫，乐就快乐那么真正的修行人对佛法有这个正信正知正见的这个不会被这个八风所动摇那么这就是不改意不改意那么这就是用这个世间的宝物来比喻这个三宝的功德有这六层的意义。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的部分请看着这个课本。好，那么这大圣一章呢，他的说法呢，就是认为这个外道或者呢，你没有受三皈依的，也可以来受五戒的。那么这样呢，跟前面的文就有着出入的。我们再看下一段文是怎么说的：大毗婆沙卷一二四云，若不知先受三皈，后放受戒，信戒施故，便受律仪，彼得律仪。 借势得罪，若彼结了，先受山归，后受律仪，是正一事。但骄慢故，不受山归，作如是言，且因受戒，何用归信佛法僧？为彼慢禅心，虽受不得。啊，这个《大毗婆沙论》就说到，啊，若不知先受山归，啊，如果不晓得，必须呢要先受山归以后啊，才能够来受戒的。信戒师故，啊，因为啊，这个相信啊戒师所说的缘故，便受律仪，啊，就直接的啊去受这个律仪戒了。那这样怎么办呢？彼的律戒是得罪，他还是能够得到戒体的，但是啊，这个戒是呢要得罪，要结一个小罪的。好，若彼结了，先受三归。啊，如果呢他了解到，啊，应当呢要先受三归一，啊，那么之后呢才受这个律戒，是正仪式，这样才是属于啊正规的仪式。但骄慢故，但是呢，由于他内心啊骄慢。他认为啊也无所谓啊，既然呢、啊，这个外道都能够得戒了嘛，那么我这个不受三皈依呢，应该也可以得戒的啊。所以呢，他不受三皈，啊，作如是言，他内心呢这样的想，且应受戒，何用归信佛法僧？那么我只要受戒就好了啊，那么不需要去皈依信奉佛法僧三宝，为彼慢禅心，虽受不得。啊，那么这样子呢，被这个骄慢啊缠缚着身心，啊，就是他有慢心啊。那么这样来受戒呢，不得戒的啊，不得戒。啊，最后我们看这个解释：今亦常法先受三归，引入门中，成佛弟子，见习正法，日益重修，晓了要义，于法无疑，再受五戒。啊，那么现在呢，就以正常的法度。啊，是先受三皈依，那么引入到佛门当中，成为了佛弟子，见习正法，啊，那么逐渐的熏习这个正法，日益重修，日后更加的重视这个修行了，晓了要义，啊，晓得明了，啊，这个学习佛法它的主要意义，好，于法无疑，对五戒之法呢，没有再疑惑了，那么这样再来受戒，啊，就正常的程序啊。先受三皈依啊，那么对这五戒啊大体的了解，那么再去受五戒啊，那么这是正常的一个受法啊，那么这是一的三皈有无，其次以二分满受持啊，这告诉我们啊，这讨论呢、啊，这个可以受一戒还是五戒要全受啊？请看第一段文，有人说言五戒之法具受乃得。亦有宣说分受一德，若依杂心多论俱舍及大毗婆沙，则谓俱受乃得，分受不得。问曰：若不得者，有经说少分、多分、满分优婆塞，此意云何？多论答云：所以作是说者，欲明持戒功德多少，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好，有人就说到。这个五戒法必须要全受才能够得到的，那么也有人说到呢，分受也可以，好，所以的分受就前后分开，一条一条的来受，啊，那么也可以，啊，那是如何呢？如果呢，依照这个杂心论、萨婆多论、俱舍论，啊，以及大毗婆沙论，啊，只认为这个要全部受才能够得戒的，那么分受呢是不得戒的，啊，那么就问到，如果不得戒。但是啊，在经里面有说到啊，这个少分呐、多分呐、满分的优婆塞，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如果不可以，为什么有少分优婆塞、多分优婆塞、满分优婆塞？啊，那么萨婆多呢就回答：所以作是说者，啊，所以要这样的来说呢，是要说明啊，这个持戒的功德多少？啊，那么这个持的精进啊，持的圆满，啊，那么这是满分的，那么持的差一点呢？那么就是多分啊，再是少分，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啊，不是说有这样的受戒法啊。那么这是这一段所讲的啊。接着我们看下面，俱舍大毗婆沙则云：此一分乃至满分， 乃说能吃多少而言，非为受食可减，具受五戒方得名为进士。于受戒后，就其堪能受持多少分而言，少分多分。啊，在这个俱舍论还有大毗婆沙论啊，就说到这里所讲的一分乃至满分呢、啊，是就着你能够持多少来说的啊。那么不是说呢，受的时候呢可以减少，也就是说你受的时候啊，要五戒都受，那么持的时候呢，你可以啊之后呢或者再舍掉啊。那么这个持四戒、两戒、一戒的情形啊，所以说呢要具受五戒。具足的来受五戒，啊，那么才可以成为是进士，啊，这个进士就优婆塞的意思，啊，那么在受戒之后呢，就着他能够啊受持多少分而来言少分或多分，啊，比方他先受五戒，受完以后呢，他再舍掉一戒两戒，啊，那么只是受持啊这个四戒就是多分，三戒啊四戒都多分，那么一戒两戒是少分，啊，那么这是俱舍论。跟大毗婆沙论所说的啊，其次，若意智论分受一德，量其分歧，或受一二，乃至具足。若于一戒名为一分，若持二戒名为少分，若持三四名为多分，若具持者名具足受。若于自欺亦不盈者，名为断影又不色。诚实一同只说。好，那么如果呢根据啊这个大智度论所讲的分受义德啊，那么这跟前面的就有不同的看法啊，就是说分开来受也是可以的啊。那么量其分歧啊，衡量自己的分别期限啊，或者受一戒两戒乃至啊具足的来受。若于一戒名为一分，如果呢你持一戒，那么这叫一分，那么持两戒就叫少分，持三戒四戒叫多分，全部的持叫做具足受，这个就叫做满分，满分，所以大智度呢是开许啊，那么你受一条戒两条戒的，若于至期亦不盈者，名为断盈又不色。好，如果你受五戒的时候啊，你也发心啊，对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呢，也不行这个淫欲啊，那么叫断淫优婆塞，或者是断淫优婆夷。诚实一同只说啊，诚实论啊，跟这个大智度论的说法是相同的啊，相同的。那么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一定要具足的来受，一种是说可以分开的来受啊。那么要如何？那么来决断呢？最后我们就做一个解释。夜书中引西族国，西族国人婆居罗为例，彼为受不杀一戒，祸福无量，准至分受，理应可也。在这个夜书当中呢，他有引这个西族国人这个西印度的这个婆居罗尊者作为例子。这个婆居罗尊者呢，他只受啊不杀生这一条戒啊，那么就能够啊获得无量的福报啊。那么根据这个来讲呢，分开来受也是可以的，在义理上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这是什么事情啊？我们就把这个因缘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婆居罗尊者啊，他这个啊。在这个法藏经里面呢，这个《富法藏经》当中呢，有说到关于他的事情，就是呢，在过去啊，这个91劫以前啊，那么这个毗婆尸佛啊，入灭以后啊，入这个涅槃以后当时呢，有个比丘他这个头痛有这个病，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贫穷的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养这个比丘的那么他看到这个病比丘他就供养他一个诃梨勒果一个水果，那么布施给这个病比丘。这个病比丘他吃下去以后这个病就好了。那么由于他这样的布施这个水果布施这个药给这个比丘的缘故呢，他在91劫当中 啊，他都是啊天上人中啊啊，那么享受啊种种的福报快乐，而且啊未曾有病。他到最后一生的时候呢，啊是投身到这个婆罗门的家里面，啊，那么也就是这个薄伽罗尊者，啊，那么最后一生他啊这个啊出生在婆罗门家，那么他的母亲啊很早就过世了，他的父亲呢啊就又娶了一个妻子，啊，也就是薄伽罗的后母，那么这个薄伽罗啊小的时候长得很可爱，也很聪明。啊，那么这个后母啊，看了啊，这个是很就是嫉妒啊，嗔恚啊，就想办法要把这个薄伽罗 把他给害死。那么有一次呢，这个薄伽罗他看到他的后母呢啊，在这个做饼啊，在做饼啊，做饼，那么就跟他后母啊说要饼吃。那么他母亲看了、啊、这个啊，看到这个薄伽罗、啊、就很生气了，那么就把这个薄伽罗啊。就把它放在这个锅子上面，好，放在锅子上面，准备啊要把它烧死。哎，结果呢，他的这个父亲啊从外面回来，就看到哎，这个小孩子怎么在这个锅子上面啊，这个煎盘上面呢，啊，就把它抱下来。那么薄伽罗啊没有死掉，没有死掉。那么又一次呢，这个他的后母啊在煮肉啊，用个大瓮啊煮肉啊。那么这个薄伽罗啊又跟他母亲说：“哎，我要吃肉，我要吃肉。”那么这个母亲看到他更加生气了。哎，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薄伽罗啊，就把它放到这个瓮里面，盖子把它盖着，准备把它焖死、煮死。啊，这个时候他父亲啊，刚好要找他，啊，就叫他的名字啊，啊，薄伽罗啊，薄伽罗，哎，找不到。就薄伽罗他听到，啊，就说：“爸爸，爸爸，我在这里。”哎，他讲：“哎，什么声音？在哪里？”一看，哎，锅子一打开，怎么小孩子在里面？啊，那么薄伽罗还在吃肉啊，在里面吃肉，那么也没有死掉。那么他父亲啊又把他抱出来啊，那么这是第二次。那么又一次呢，他的后母啊啊，这个到河边啊要洗衣服啊啊的这个情形，那么薄伽罗就跟着他后母去了啊。那么他后母这时候看他啊更加的生气啊，就跟他讲：“你到底啊是什么妖怪啊鬼物啊啊？那么这个烧啊煮啊都不会死，那么这次啊。”好，一定要把你害死，那么就把这个薄伽罗、啊、丢到河里面，准备把它淹死。那么丢下去之后呢，啊，薄伽罗并没有被淹死。这个时候呢，有一条大鱼啊就过来，就把这个薄伽罗、啊、把它吃下去了。啊，那么吃下去，那么吃下去之后呢，由于啊它有这个福德力，所以呢也没有死，啊也没有死。啊，这个时候呢，有这个捕鱼的、啊、把这个鱼啊把它捞起来。好，我们要捕掉这条鱼，因为这条鱼啊它很大，好，所以从早上呢捕到以后一直到黄昏啊都没有人买，啊，这个鱼啊都快锈掉了，啊，味道都变了，啊，这个时候呢薄伽罗的父亲啊刚好来到菜市场，哎，就看到哦，这条鱼很大，啊，那么他就用啊很便宜的价钱啊卖给他父亲，他父亲呢就把这个鱼呢啊就带回家中，带回去了，带回去的时候呢，啊，就用刀子啊啊把它一划。啊，这个刀子啊就割到了这个薄伽罗啊，薄伽罗就在里面叫啊，这个啊爸爸啊不要杀到我啊，我在里面呢、啊。哎，他一想，哎，这怎么有这个声音？一看，哦，怎么薄伽罗在里面？啊，那么就从再把这个薄伽罗啊从这个鱼的肚子里面、啊、把它抱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啊五次呢都没有被害死。啊，那么在锅里面，在瓮里面，在河里面，啊，在鱼的肚子里面。啊，还有呢，这被刀割了以后呢，也没有死啊，叫五不死啊，五不死。那么这个薄伽罗啊，他后来啊逐渐的长大啊，长大以后啊，他就认为啊，人生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啊，那么被害那么多次啊，也没有死掉啊，也没有死掉啊，那么感觉啊，这个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啊，那么他就啊求佛出家啊，那么佛啊就把他剃度。他就静静的修行，那么证得啊这个阿罗汉果。那么他从啊出生一直到年老，薄伽罗尊者呢总共啊活了160岁，这当中呢他不曾生过病，不曾生过病，乃至啊他身上啊都没有发了头痛的现象啊，他就是由于啊以往啊曾经布施这个药啊给这个病比丘啊，那么所以呢得到这个长寿啊，那么他是在佛的弟子当中呢 长寿第一的啊，长寿第一的啊。那么这边就说到这个婆拘罗尊者啊，他过去啊，也因为呢，他持了这个不杀生这一条戒，不杀生这一条戒啊，所以呢，感得这样的一个果报，感得这样果报啊，所以以这个呢来证明啊，这个五戒啊，这个分受呢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好，那么这个时间呢，到了，好，我们呢就说到这边。